上就告诉他什么叫分开的，为什么人不肯分开啊？分散，神的旨意是让人分散的。我们在第九章，大家再回来看一下十九节，九章的十九节，十八十九两节吧，我们读啊，九章的十八十九两节。出方舟，挪亚的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含是迦南的父亲，这是挪亚的三个儿子，他们的后裔分散在全地。这句话和前面都是连起来，都让我们看到是神在人身上的旨意。洪水过去了，那神为人留下了什么？留下了为整个的全地留下了虔诚的后代，就是挪亚一家，而且留下了这么多的一切的活物，都是有公有母，都是可以繁殖的。这个世界等于是一个新的世纪，是一个新的生活，是一个新的一个开始。所以神的旨意什么呢？就告诉他，他们分散在全地，但是他们有没有分散呢？现在我们看十一章，我们就知道了，他们事实并没有立刻分散，没有真的按神的旨意，按神的话这么听话啊，我们就分散，并没有。什么原因？请大家看十一章，十一章就暴露出挪亚洪水以后啊，人类又一次的堕落，这是在十一章给我们清楚看。那隐约的在第十章呢，看见一个尼禄出现，是不是？尼禄的出现就给我们带出这个表现来，就看出来人类已经开始堕落。我们知道为什么神这个降洪水，就是因为人堕落，堕落到什么程度啊？在第六章就告诉我们，人类已经犯罪到终日思想的都是恶，犯罪到就是充满了色情，犯罪到人没有什么婚姻的观念，犯罪到遍地都是强暴啊，都是道德败坏，都到了那个地方，又吃又喝又娶又嫁，那就是玩乐。所以神不得不把洪水把全地灭掉。那么神灭掉以后，神保守了保全了挪亚的全家。我们想神的心意就是在这挪亚三个儿子和在三个儿子所发展的这些个子孙的身上。人蒙了神这么大的恩典，我们大家可以设身处地想想，挪亚的全家就是他三个儿子包括他的子孙后代，现在我们不知道繁殖到多少代了，总之人不少了吧，是不是？这个一代一代的传下来，是不是应该怎样想想，他们是什么？是应该被洪水灭而没有被洪水灭，是不是等于是死里逃生，蒙了神这么大的救赎，在洪水的灾难当中他们能够平安过来。那他们作为人来讲，应该怎么样的回应神的爱，是吧？回应神的恩典，神的救赎，保守了你们这一家，应该说就是遵循神的旨意，顺服神，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是吧？就这八个字，是吧？在第九章、第八章、第九章都给我们看到，除了方舟，神没有别的要求，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全地，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我们应该领会这个意思，不是说是生的多得多，多的意思就是让人类能够遍满全地，能够使人类能够什么？分散到各地，那就可以什么？可以大家各居各的地方，在哪一个地方，神愿意人来什么？能够把这一位慈爱的神、全能的神、荣耀的神，能够什么呀？能够活出来，能够彰显出来，能够传扬他的名，能够见证他的名，能够顺服他的旨意。但是人类呢？我们从这一章，我们看看多么的这个让神伤痛了，完全是违背了、辜负了神的那个爱。完全不是按照神对他们的救赎、神的大爱的回应，你看怎么回应的？叛逆。所以我看这张圣经就两个字：叛逆。人的本性呢，就是叛逆。我们知道伊甸园里面亚当夏娃犯的什么罪啊？违背神的命令，就是叛逆啊！被魔鬼引诱，因而堕落。现在洪水以后了，人应该有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开始、新的生活，一个新的对神一个认识，一个新的一个敬拜。但是人类怎么样？没有多久又是堕落，又是叛逆。怎么叛逆？我们现在看第一点到第九节，就是巴别塔和城的建造与破坏。这里建造两样东西，一个是城，一个是塔。这个城什么时候建造？就是第十章告诉我们的这个尼禄啊，他造一个巴别，这个巴别是一定，这个城也是非常非常的最最奇特的一个城，他自己的功劳功勋传扬他自己的啊，还有一个塔，这塔更明显的，这个塔怎么建的？我们大家现在看一下，第一点开始，那时天下的人口什么人的口音言语都是一样的，所以你看这点跟第十章不是有点矛盾吗？第十章说他们按照各自的方言来立国，所以可见的这个说人类还没有分散，所以可 见的红军以后的人类是什么？在人没有到巴别塔被变了之前，人的口音都一样。你说多方便，我们用不到学外企了，是不是？学语言学了这么麻烦。现在广东人、福建人在一起都不会，都不通语言，不要讲这个有国家跟国家了，是不是？我们中国的方言呢，福建我们福建更是这样，隔一个山头就一种话语，都不懂。你看他跟我都是福建人，谁也不懂谁的话。我是闽南的，他是福州的，所以你看人类的语言是翻倍的结果。这里告诉我们，开头人类方便极了，说什么都懂，你看多好啊！是不是？口音、言语都是一样，可是给人犯罪的机会的，因为样样都一样，所以大家都通得很。语言相通了，理念容易相通，是不是？思想感情容易表达，互相能够彼此起共鸣，是不是？大家都能够很和谐的呢。所以底下怎么样呢？他们就往东边迁移，迁到一个大平原。什么平原？大家看什么平原？是哪地？那是哪地是谁建造的？什么的根据地？宁路的根据地，宁路当初建国的根据地、发源地是叫什么？就是这个是哪地。现在造塔造什么地方？还是造这个是哪地？所以可见的第十章和十一章有关系没有啊？很有关系。这个宁路跟这个造塔造城就是他，这个首领就是他，没错，是不是？你看看就在是哪地，就在是哪地。而且下面告诉我们，造了一个城，又造了一个塔。而且这个城塔都是巴别，后面说这名字就是叫巴别。你看这第十章不是讲到吗？他起头，他的国的起头就是巴别，又是城又是一个国家。他们方便极了，大家语言相同。好了，我们往东走，走走走，走到一个地方，这个地方真是一个大平原。在平原干什么？聚集。神说分散，他说我要聚集。你聚集聚集，你犯罪作恶，你叛逆神，你都聚集就是个恶。是不是在一起聚集不走？人说分散，我们不肯走。他们彼此商量了，大家都说一样的话嘛，彼此商量说什么？来吧，我们要用砖，因为那个地方可能这个地方不大出石头，所以就用砖来代替石头。砖我们知道就是泥土，把它烧了就是砖，把它打成坯子，然后烧成砖，也是很坚硬的。那现在的房子一般都是砖的，没有这么多石头。你看人聪明了吧？这个时候很聪明，是吧？一定会什么造砖，造砖也有一定的艺术啊，造砖，而且把砖烧透，越烧得透，它越结实，是不是？它当然是越结实，是吧？而且呢，拿砖当石头，又拿石漆当个灰泥，石漆当然更好，更牢固啊，来建造。你看前面说什么啊？大家商量，下面说来吧，有一个来吧，多齐心呢，是不是？同心合意，大家同谋，来吧，我们。要建造一个什么？大家说什么？一个城。第一个说建造一个城，还有呢，一座塔。那这个城就是巴别城，也就是那个国。这个国就是世界上第一个啊，抵挡神的一个国。因为世界人类本来还没有国，谁也没有那样建国，他自己要建国，为了什么呢？为了保护自己，扩张自己的势力，为了发扬自己的这些人，这些人。扩张自己的野心吧，都是为这个缘故，所以造了一个城，又造了一个塔。最明显的下面就讲了这个塔，这个塔造的不得了，再高再高，一层一层，再一层再一层，塔顶通天。为什么要通天？这是人类本性的一个什么叛逆神的一个表现。因为神在哪里？大家说神在哪里？神在天上，最高的就是神。他竟然我们在地上，我们都不服气，我们要塔顶上通到天上去，我们要上天。所以现在世界上很多的事情做起来的工作，你看看尖端的科学，但是呢反对神，反对基本的信仰，又是人复制人了，这个都是巴别塔。人复制人的工作不是巴别塔吗？是不是？又是说人定胜天像我们大陆里一直喊几十年喊的口号，人定胜天，看你本事大吗？是不是？塔顶要通天，通天就跟神来较量，你是上帝，我们也是可以成为神，我们人聪明，我们有本事大，而且底下呢要传扬谁的名啊？我们的名，是不是？高举自己，荣耀自己，传扬己名，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公然的而且合谋的来叛逆至高神，这样一个表现。造一个国可以说是在政治上，造一个塔，据说这种塔都是有庙的，有塔有庙的，都是那种，因为他们考古学查出了很多很多古代的一些个塔，高级了都是庙，表示什么呀？ 搞自己的宗教，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在叛逆神，两大叛逆。现在的世界我们现在看得好了，为什么这么五花八门，这么多宗教，这么多都在叛逆至高的神，被魔鬼掌握。魔鬼最好让你信邪教，让你找信仰，因为人的里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敬拜的一个神创造人，给一个敬拜的一个需要，人需要敬拜神。但是呢，魔鬼让你找错了，找来找去都敬的是个拜的都是个假神，都不是个真神，是的。所以来传扬自己的名，底下一句更是抗拒，下面一句大家念是什么？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上。上帝说你们要分散，我们说我们不愿意，这不公开的抗拒神的旨意。谁说是分散？为什么分散？因为人凡事的多了嘛，就要分散在各地，免得彼此纠纷打架，是不是？而且去什么？去用神所给人的智慧去治理大地，美好的来改造大地，治理大地。你可以非常的丰盛，非常把这个大地治理得很好。结果怎么样？不愿意分散，免得我们分散。所以我们看看在这几句话里，就看出人的叛逆的本性有这么几点：狂妄的野心和人性的败坏。给我们看到具体在哪里？第一，就是建造一个城，建造一个巴别城，这个城就是尼禄。在第十章告诉我们，尼禄为首的建造的第一个敌神的政治的一个所在。第二，就是造一个塔，这个塔是高举自己、传扬自己、荣耀自己，是人类可以说在宗教上对至高神的叛逆。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是什么？抗拒神的旨意，不肯分散。神说分散，他们说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不愿分散。那这个本身是什么意思呢？这几点加起来，这第四点就告诉妄想、妄图啊，脱离至高神的来管制。人所以在地上蒙恩，神是我们这个主宰，我们应该让他来管制我们，让他来带领我们、引导我们、管制我们、统治我们，不要，要自己来管理自己。所以这几点就告诉我们人类的这个叛逆。所以就从这一个巴别塔就预示了人类以后越来越堕落。可以在这一上面也就看到洪水以后，你说说人类又堕落。所以十章十一章就给我们描写。第九章，第八章出了方舟，第九章神和人立约，神永远的慈爱，神要与人同在，神立，神什么？神说我永远不再像洪水在全地，神和人立约表示神的爱。可是第十章第十一章人类用什么来回应神，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我们想想我们自己常常也是这样，神对我们多么爱，拣选我们赐福给我们，叫我们死里逃生经过大苦大难、大灾大难，我们都平安蒙恩过来。我们可别像这一个巴别塔的建造者是什么叛逆、忘恩负义，没有按着神的爱、神的恩来回报神，反倒是忘恩负义，忘记了他们是什么经过洪水的这个洪涛骇浪，他们能够保存下来，这个是多么大的神的恩典、神迹。现在怎么叛逆、抵挡神？所以下面我们看第五节，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见到的成何堂。神亲自降临，表示什么？人类到了这个地步，神亲自撒旱，神要破坏，神要破坏啊！所以神先降临，先查看。所以每一次我们都知道，神要先查查。你看那个尼尼微要毁灭，让挪亚一传道，尼尼微悔改，神也要下来要看一看，先看看他们究竟有没有真的离开。后来发现他们果然离开，个人离开所行的恶道，而且丢弃手中的强暴。后来神就后悔不降所说的灾。所以我们的神就是蛮有怜悯的神。这里怎么样？一查看，真的人这么叛逆，又叫又建城又建塔，本性就是要叛逆神，要脱离至高神的统治和管理。结果怎么样？第六节我们看，接着看第六节，就是神的破坏。神的破坏非常简单，神用不着把这些人都烧死，神没那么样。神怎么做？我们看看，神就一句话，神下来变乱他们的口音，你看多简单。神的破坏一个方法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能建造？因为他们口音都一样，语言都一样。现在说神说我给你们造成语言不通，好了，你什么都做不成了。你看就这么一点就把他们破坏了。神并没有叫他们都死掉，这不是神的心。神借着这个变乱逼着他们分散，还要承认神的旨意还要分散到各地。所以我们看第六节，耶和华说看哪，他们成为一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如今做起事来，那就是指着做坏事，以后呢都要做的就没有不成功的了。 因为大家语言相通嘛，同谋来抵挡神，又叛逆神。那回忆说什么？我们下来，为什么说我们？第七点，小春你说什么？为什么说我们下去？看见没有？第七点，这我们是谁啊？第六节是耶和华，是不是啊？第七节来个我们。哎，对了啊，这是三位一体的神，是不是啊？三位一体的神说我们下来，你看创世纪第一章不是讲吗？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三位一体的神，那神亲自来查看，下来怎么样？下来在那里辩论他们的口音，就这么简单，是不是？就辩论两个字。是啊，所以从此人类有不同不同的奇奇古怪的，有好几百种的语言，各种语言都有，是吧？现在圣经还有些没有翻译出来的语言，有一些正式的语言，还有一些方言，是吧？语言都不通，让他彼此不能通。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这才真正式的分散。他们呢，就停工不再造，造不起来了。你说话我不懂，我说话你不懂，怎么造？一层台阶也造不上去了，是不是啊？造不起来了。所以神真是全能，那神真是全能，神有办法，是不是？天国让他们造不起来，这个语言不同也表示让他们里面呢、啊、互相啊彼此怎么样合不起来，这个心合不起来。我们也这样祷告，主啊，使那些恶人，他们现在反对我们，这些坏人，这些异端分子，这些假道分子，这些假先生们，就在他们里面也是彼此的辩论，是不是？他们合不起来，他不能这么发展。现在我们就是假道发展的最快，在中国呀、新疆啊、甘肃啊、西藏那一带，那个一个叫什么贝利王派呀、啊，一发展几万信徒，其实都是假道。现在国家也要取缔这些的，是吧？许多假道义的发展的快极了，所以我们求助把它变乱啊，不能叫它这样的发展。所以一时他们就分散全地。底下说，所以呢，名叫巴别。巴别什么意思？大家看，变乱。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混乱，混乱。所以哪里见巴别，哪里就是混乱，给人信仰心灵都是混乱。那么上帝呢，要把你变乱啊，就是好，这就是一段啊，到第九节为止。下面我们混什么方面，在开头我就讲了，我再重复几句啊，就是十章和十一章有这么一个中心的意思，包括两个意思，一个就是讲到人的叛逆，就是人性的败坏了，人的叛逆。第二讲到什么？神的拣选。所以现在我们从第十节开始，神的拣选。神的拣选是怎么拣选呢？他在闪的后代里面，在这个家谱里面，他找到了一个人，就预备了什么？为了预备神的那个救赎的计划。所以我们看每一次人类的堕落，神都有救赎的计划，最终就是引到耶稣基督，要预备耶稣基督的家。亚当夏娃犯罪，神预备了救赎的计划。那个救赎计划什么？是借着三章十五节给我们看的，女人的后裔要上魔鬼的头。你看多清楚，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要预备救赎，因为人类堕落，现在洪水以后人类又堕落，那神怎么办？神说我预备一个救赎的计划给人类，神还是爱，让人类能够得到救赎，因为人靠自己没有办法。你经过洪水以后，人类是个新的后代了吧？应该是好了吧？还好不起来，因为人本性败坏。第九章就告诉他，第九章那里就暗示给我们的。第九章我记得有这么一节圣经，就是第八章的二十一节括弧，大家念一下。这就告诉我们，除了方舟的人，是不是本性好了？不会好的。除了经过耶稣基督的救赎，人的本性不会好的。二十一节的括弧，大家念：人从小时心里怀着恶念，哪会好呢？是不是因为我们都是亚当的子孙？除非你不承认你是，没有，你根本找不到一个说你不是亚当子孙，是亚当子孙都是堕落败坏，哪怕经过洪水人还是败坏。所以我们说呀，这是不是经过救赎啊？我们心里想得很好，实际上我们常常就是哎呀不能够回报神的爱，反倒常常是背义啊，忘恩负义啊，反倒是产生了这个叛逆。虽然我们没有到巴别塔吧，但人本性是这样，我们常常也是神的旨意我们不愿意遵行啊，我们对圣经对主的话我们常常甚至有的人有反感，是吧？里面没有真正的顺服，这就是一种背逆。但是神怎么样呢？神在挪亚的三个儿子当中啊，神拣选了一个，就是闪。所以挪亚的预言里不是讲吗？闪的神是应当称颂的。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在闪的后代当中，神找到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就是下面所讲的亚伯兰。亚伯兰就是从闪的后代，但闪的儿子好几个呀，你怎么找呢？就 作。大家看啊，第十节以后，闪的不再记在下面，洪水以后二年，闪一百岁生了亚法撒。其实闪并不是生一个亚法撒，刚才我们不念了吗？第九在第十章，第十章二十二节，闪生了五个儿子，那就不提了，那是个旁系，那没有关系的，提他干什么？这么多儿子，神找了一个是在亚法撒。所以这一段，现在十一章从十节开始的这一段里面就告诉我们，闪的后代里面亚法撒的子孙一代一代被纪念，也在圣经上。而且你看看前面呢，你活多大岁数也不理你，也不提你。你看看这一段里，他都提亚法撒的后代里一代都是提了，就是闪的儿子亚法撒，从闪开始，每一代都提了他们活到大年纪。大家注意了没有？没有关系的根本不提。你这么亚弗的后代，你这么韩的后代，你看看这么讲，讲了也讲了他的儿子，对不对？讲了这么多，有没有提他们的年岁啊？没有提，不提。就正如同第四章第五章一样，第四章第五章不是告诉我们，该隐的后代也写的很多，但是提了没有他们年岁，根本用不着提，怎么拉倒了，是不是？都说三岁。后来呢，那个赛特的后代就提了，这个第五章特别提了，赛特的后代一代代都告诉我们是谁，而且年岁啊，多大年纪都告诉我们，就是被纪念。所以我们今天不在乎你活一百岁、一百岁，不了解，我们要被主纪念，要在神的那个救赎计划的这条线上，咱们有份，这是很宝贵的。那这就是神的拣选，当然也不是善于人，主要是神的拣选。所以我们看下面就讲的亚法撒，他活到35岁，生了撒拉。啊，生了撒拉以后，他又活了多少年？但是呢，你看这个顺序下来，就可以看人的年代就是越来越在减少，对不对？你看看闪的后代，闪生了什么？生了亚法撒以后，后来他又活了500年，以后呢活了400年，以后300年、200年，以后你看到后来就人的寿命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么一直到26节啊，就告诉我们。他拉，这里拿赫有两代里面都有拿赫，他是同名，是吧？那就讲到他拉活到70岁后生了3个儿子，当然他不会说一年生3个儿子，这只是说他70岁以后他又生儿子了，连着生了3个，一个叫亚伯兰，一个叫拿赫，一个叫哈兰。这是亚伯兰是三兄弟，这个三兄弟在圣经上都提到，一个哈兰是早死的，比他父亲死的还要早，但是哈兰留下了一个儿子是谁？罗德。记住啊，哈兰留了一个儿子叫罗德，这就是亚伯兰的侄儿了。不管是叔叔伯伯的关系，总而言之是亚伯兰的侄儿，因为他父母都早死。这个在圣经里给我们记载，是不是？所以底下27节以后就和亚伯兰直接有关系的这个家族，前面可以说是家族，到27节以后可以说他是一个家族，他是一个家庭关系的。那就是从谁呀？从亚伯兰的爸爸说起。27节，他拉是谁呀？就是亚伯兰的父亲，是吧？他拉的后代就在下面。他拉生了3个儿子，就是亚伯兰、拿赫和哈兰。哈兰生罗德，哈兰死在他本地加勒底的乌尔，在他父亲他拉之间，那就是罗德的父亲早死啊，早就死掉了。你看亚伯兰和拿赫就剩兄弟两个了，是吧？兄弟两个呢，各娶一个妻子。为什么这么写？因为后来以撒娶谁呀？娶利百加。就是这个亚伯兰哥哥的兄弟的什么后代呀？因为他们当然要找亲属了，在古代的时候是要找亲属，因为这是同样的信仰的人，是不是？同样一个家族的人，是吧？所以就这样把他娶来的。所以这里就告诉，特别讲到亚伯兰，剩下了亚伯兰和拿赫这两兄弟各娶的妻子。亚伯兰的妻子叫什么？叫撒来，是不是？拿赫的妻子呢叫密加。这密加是谁？在创世纪22章。就告诉我，利家就是利百家的祖母奶奶，我们平常叫奶奶，是不是？利百家的祖母就是这个密家，因为密家生的比土利，比土利不就是利百家的爸爸？那是这么个关系。所以圣经上写的清清楚楚，为什么呢？因为后来利百家怎么讨来的，是不是？就是从他的家乡里面讨来的一个女孩子，是吧？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啊，这密家是哈兰的女儿。这密家是谁呢？就是罗德，跟等于说跟罗德是姐妹了，是不是？哈兰的女儿，因为罗德不是哈兰的儿子吗？是吧？哈兰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那说明这个哈兰呢生了好几个儿子，是不是？他是密加和义家的父亲，那就是说生了密加，密加就是这个女孩子了，就是 科的妻子，还有叫义家的，还有罗德，一共三个兄弟姐妹啊，生了他。底下就讲了，他来不生育，没有孩子。为什么圣经写这句话？大家想到什么意思？三来是谁？再说说三来是谁？亚伯兰的妻子，亚伯兰是上帝特选的，神在闪的后代当中讲了这么半天，目的就是出生了一个亚伯兰，亚伯兰神特别拣选的。但是告诉你，亚伯兰的妻子没有儿子，是吧？不生育，是这么告诉你，没有孩子，不生育就是他不会生育，将来没有孩子，是吧？讨了这么个妻子，不会生育，所以在亚伯兰，在他的太太身上，在他这一代还彰显神的荣耀，神拣选他，当然要给他后代。是不是拣选他和他的子孙？以后我们这个亚伯兰是谁呀？就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呐、是不是？先祖嘛，叫做先祖，是不是？那么神允许亚伯拉罕给他的子孙像天上星、海边沙怎么做？可是太太不生育，所以这个故事以后就告诉我们，这是显明是什么？神对亚伯拉罕的信心的考验。等候神的允许是一件事，事实又是一件事。啊，我们常常经历这件事，是不是？神的允许很好很好。哦，我叫你子孙怎么怎么，但事实呢，不生育，不但不生育，后来年纪老迈，那这些呢就是彰显神的荣耀啊，这说明神的信实，神的允许是可靠。之中，这个就是这一个撒来，后来改名叫撒拉，后来他有没有生育啊？有没有生啊？是不是？哎，不是生耶稣，生个以撒，生了个以撒，是不是？哎，那多奇妙啊！90岁老太婆，后来生了个以撒。这不生育写在圣经，更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大家不要怕，你每个人家里都遇见难处，这些难处就是让你看见以撒要生下来，这个彰显神的荣耀。每个人如果一点难处也没有见证，一辈子让你说个见证，什么见证？难处里面才看见神的恩典、神的信实啊，人的忍耐、顺服、等候，知道？所以这里特别提不生育没有孩子。下面31点，他妈带着他的儿子亚伯兰和他孙子哈兰的儿子罗德，还有谁，并他的儿子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全家出来了，出了家的几个屋儿，要往哪里去？要往迦南地。所以可见这第一章的末呢，就告诉我们，神呼召亚伯兰的时候，清清楚告诉他往迦南地去。迦南是哪里？12章就告诉他，神允许的美地，神告诉他了，让他到那里去。可是呢，下面说他们走到哈兰就住在那里，结果有没有在这一章圣经有没有直接到迦南呢？没有，是不是没有？他就停顿的，他死了以后，亚伯兰才第二次蒙神呼召，才起身，才又往前走。那我们这个根据在哪里呢？就是使徒行传第七章，我们大家看一下啊。使徒行传第七章，他给我们补充2节到4节，让我们知道，等于说亚伯拉罕蒙召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他从老家到了哪里？到了哈兰。就停住了。以后第二次呼召是从哈兰那里神让他出来。使徒行传第七章第7章2节到4节，大家听我念吧。斯蒂法说：“诸位父兄子孙，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米索不大米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所以他能够起来，能够出来，离开本地本土，是神显现，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父亲死了以后，神使他从那里搬到你们现在所住之地。大家看见没有？这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神呼召他，他离开了加勒底的乌尔，就往哪里去呢？往哈兰去。结果他就在哈兰停住了。停住以后，等到他的父亲死了以后，这里明明说神就向他说话，他才离开了哈兰，走向了迦南地。所以我们的灵程有的时候也是两个阶段，你总要停一停，这一停不得了，时间太长了，是不是？所以说告诉我们，我们的灵程啊，神的旨意是让你进迦南，神的旨意是让我们进入将来那个永远美好之地。但是我们常常这世界上的事情啊，停一停，左停停，右停停啊，停顿。所以他停顿的原因，那就意味什么呢？你看31点，哈拉带着亚伯兰走。就是开头跟随的时候，他那个跟随还是不够专一，不是单纯的。他有一部分成分是跟着爸爸走，是带着爸爸走，也是跟着爸爸走。所以亲情啊难确定。所以呢，爸爸年纪老迈，哪舍得呀？我离开爸爸，爸 妈愿意住在汉南，我就跟着爸爸都住在这得了，现在就得了。因为什么？汉南我们就在古代也是个非常繁华的城市，在古代来讲也是比较舒服的享受的一个城市。汉南也好，江乐底的吴二也好，根据历史告诉他都是拜偶像的。因为什么？亚伯拉罕的父亲就是拜偶像的，拜偶像的，所以他离不开这个地方，最后一直到死为止就死在汉南。所以可见呢，他妈就是指的亚伯兰的父亲，他没有一直跟到底。因为神呼召是呼召亚伯兰，作为亚伯兰来讲，你不能因为父亲亲情环境那太温暖太舒服，带着一家人口何必呢就走着半路就不走。所以我们凌晨千万不要走半路，这样我们一直跟主到底，我们一直往前行。所以最后就是他爸爸死了以后，神再次向他说话，那就是下次我们提的是二章，神再次向他显现说话，让他离开本地本都富家啊，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就等于是第一个阶段他的离开是离开本地本都，第二个阶段离开是离开富家，富家就指着哈兰了，指着哈兰讲。好，今天我想就到此，下面我们等到下一章，我们还要强调关于亚伯兰的事情，亚伯兰是怎么跟随，是怎么信心的跟随，这个今天我想不讲。因为今天的重点主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讨论的是人本性的败坏。洪水以后人为什么又堕落？人堕落对神是一个什么样的回应？洪水以后人应该对神有什么样的回应？神为什么又人为什么又这样的堕落？和神啊为什么要拣选亚伯兰？神的这个目的是什么？我想这几个方面我们